这里是巴黎，您正在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中文节目。今天是2018年6月1日星期五，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1点，巴黎时间13点，北京和港台时间晚上7点整。首先请听新闻内容提要，由古丽播报。
金正恩特使与美国国务卿就美朝峰会的会谈取得了实际进展。朝鲜代表队今天从纽约赴华盛顿向特朗普转交金正恩的信函。香格里拉亚洲安全论坛，中国的扩张继续成为焦点。美国对欧盟、加拿大、墨西哥征收钢铝关税，欧盟法德作出回应。中国外长王毅与欧盟外长莫盖里尼会谈，双方同意维护世贸规则。回归非洲文物，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巴黎首次召开研讨会。冒充中领馆电话诈骗越来越猖狂，又有美国华人被骗200万美元。中国制造业五月份继续保持强劲增长。中国维权人士黄燕获准入境台湾，陆委会称人道考虑与两岸情势无关。人权观察呼吁中国当局对六四屠杀承担责任。六四前夕，多名中国维权人士被软禁拘押或强迫旅游。
各位听友好，我是林兰，今天的新闻节目由古丽编播，下面就请听详细内容。
朝鲜代表团今天6月1日将从纽约赴华盛顿，金正恩的特使金英哲要向特朗普转交一封金正恩的信函。昨天5月31日，金英哲在纽约与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会谈，为定于6月12日在新加坡举行的美朝峰会做最终的协调，会谈取得了真正的进展。此前美国白宫发言人表示，蓬佩奥与朝鲜特使的会谈中心是去核问题。金英哲5月30到31日在纽约与蓬佩奥见面会谈。蓬佩奥昨天31日在会谈结束后表示，双方会谈朝着良好方向发展。美方谈判者要确定的是，金正恩的立场是否与美国要求全部可核查、不可逆转的去核立场相容。之前白宫发言人称，朝鲜去核是美朝峰会的核心，特朗普总统应该感到这方面有进展才行。一名美国匿名官员昨天表示，要看美朝峰会取得成果的条件是否能够凑齐。蓬佩奥说，在过去72小时内为凑齐举行美朝峰会条件的谈判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金正恩昨天在平壤会见了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他向俄外长确认他要让朝鲜半岛无核化的立场。金正恩特使金英哲今天将从纽约赴华盛顿向特朗普递交一封金正恩的信函。特朗普在此之前向媒体记者表示，他急切地看到这封信的内容。有关美朝谈判更多情况，请听稍后记者林兰主持的要闻解说节目。香格里拉年度亚洲安全论坛今天6月1日在新加坡拉开帷幕。中国是论坛关注的焦点，除了诸多亚洲国家的防长之外，在亚太有利益存在的欧美国家包括法国在内也派代表出席本次论坛。今年香格里拉论坛除了韩朝改善关系、美朝筹备峰会之外，中国继续是论坛的焦点和批评对象。据法广法语部报道，明天香格里拉论坛第二轮会议的题目是化解朝鲜危机，这个题目应该是在去年美朝关系紧张时选定的。印度总理莫迪在香格里拉论坛做开幕发言，由于印度自己就拥核而且没有签署核不扩散条约，所以莫迪在讲话中对朝鲜使用外交辞令。而中国最近一些年在地区的扩张膨胀，导致北京经常在香格里拉安全论坛上成为批评的对象，今年也不例外。据战略研究基金专家邦达斯表示，中国成为亚洲安全论坛批评目标的原因是北京继续对南海进行军事化，扩建人工岛礁，修筑军事设施，与习近平此前的承诺相背离。此外，据美国 CNBC 电视台报道，北京5月初还在南沙部署了导弹。 美国、越南和菲律宾谴责北京派轰炸机在西沙海域的活动。因为成为众矢之的，中国像去年一样只派遣一个较低级的代表团前往新加坡参加亚洲安全论坛。美国周五6月1日开始对欧盟、加拿大、墨西哥征收钢铝关税，引发批评和报复。法国、德国等美国贸易伙伴都作出反应。法国总统马克龙对美国此举表示，美方的决定是非法的，因为不符合美国、法国、欧盟之间签订的商贸协定。德国总理默克尔也声明，特朗普的做法不合法律。他也表示，德国和欧盟会仔细研究，采取适当的反制措施。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表示，美国征收关税没有道理。他说，欧盟将很快宣布反制措施。中国外长王毅到访布鲁塞尔，与欧盟外长莫盖里尼举行会谈，双方在今天6月1日举行共同记者会，双方都表示维护国际贸易规则。莫盖里尼强调说，我们跟谁都没有打贸易战。王毅则强调说，北京历来说话算话，也期待中国的贸易伙伴也说话算话。莫盖里尼对美国宣布对欧盟征收钢铝关税的措施表示，欧盟面对这个贸易攻势将捍卫自己的利益，但这不等于美国不是欧盟的盟友。莫盖里尼还表示，欧盟将对美国做出合理相称、完全符合世贸规则的回应。他并说，欧盟希望中国也能以坚定的决心和力道向这个方向努力，因为我们都认同世贸组织是国际贸易体系规则的中心。王毅则表示，在中国与美国的贸易摩擦中，北京不仅维护中国的自身利益，也维护国际规则与世界贸易自由体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6月1日在巴黎首次召开有关文物遗产流通国际研讨会。法国总统马克龙此前承诺将考虑还给非洲文物。详情请听记者罗拉的介绍。
法国总统马克龙于2017年11月曾经承诺，将在五年内把法国博物馆中的非洲文物完璧归赵。今天6月1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巴黎首次召开有关文物遗产流通的国际研讨会，来自世界各国20多名专家和政府代表聚会，讨论文物具体回归方式。非洲总统塔隆也是文物专家与会，另外塞内加尔博物馆馆长、肯尼亚国家博物馆馆长等也参加了此次国际文物流通研讨会。此前马克龙总统于2017年到访布基纳法索时承诺非洲文物会完璧归赵，为回归非洲文物带来了曙光。回归非洲文物不仅涉及到法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因此召开非洲文物遗产流通国际会议，邀请德国两位部长和博物馆的馆长与会。另外，参加研讨会的加蓬国家现代部长恩泽表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参与召开国际会议进行研讨非常重要，这不仅仅是法国与非洲国家之间的问题，因为这也涉及到其他国家。与会国今天讨论文物流通的新方式，根据调查显示 ,90% 的非洲文物流失在国外。
以上是罗拉的介绍。冒充中领馆电话诈骗越来越猖獗，又有美国华人被骗200万美元。详情请听法广驻旧金山特约记者王山的报道。
近日，旧金山一名中年华裔妇女向警方报案，称接到假冒中领馆的诈骗电话，被骗走200多万美元。早前，纽约一名华裔老妇终身积蓄21万美元，被电话诈骗骗光。旧金山华裔妇女被骗200万元，是近年来冒充中领馆向美国华人电话诈骗最大的一起骗案。案情显示，受害妇女接到电话，对方说有人在中国被捕，名字与她相同。来电者说她回中国可能被捕，建议她把款项汇到香港，供调查其存款来源是否合法。受害妇女自4月份起先后汇出40万、30万款项到骗徒指定的账户，骗徒不断要求汇款，受害妇女把自己的存款全部汇出，超过200万美元。 在纽约，一名独居的71岁老妇被电话诈骗骗走终生积蓄21万元。2月4日，老妇接到自称中国驻纽约领事馆人员的电话，说北京警方抓到开了大量信用卡户口的罪犯，在审判前跳楼自杀。检方从账户中发现老妇人的名字，要求她配合办案。老妇遵照骗徒指示，先后汇款19万元和2万元到骗徒指定的账户，自己的账户只剩下1000多元。据了解，在美国近一年来，成千上万的华人接到冒充中领馆打来的诈骗电话。近来，其他族裔的美国人也开始接到冒充中领馆打来的英语诈骗电话。
以上是王山的报道。中国制造业五月份继续保持强劲的增长，详情请听记者林兰的介绍。
6月1日公布的五月财新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 MPI 基于市场调研公司麦改基的调查数据，保持与4月份 51.1 数据持平，均高于3月份的 PMI 数值 51.0。 基于对公司业务调查的 PMI 指数被认为可预兆未来经济走势，大于50表示经济活动增长，低于50则表示收缩。财新周五公布的统一调查显示，5月份中国公司制造以及新进业务都有小幅增长，但出口订单继续放缓。据财新智库首席经济学家钟振声表示，这反映出出口的形势依然严峻。报道指，中国与美国的贸易紧张在美国提高进口关税的威胁下继续恶化。钟振声说，五月份中国通胀虽然呈现加强，但还没有影响到企业的利润率。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导致企业生产成本进一步增加，企业则在另一方提高销售价格。统计显示，其增幅为今年年初以来的最大。法新社报道援引银行分析师野村认为，财新的这一统计确认了中国制造业在短期内的激增，但这一增长与今年第一季度相比仍处于低水平。他认为其确切的走势需等待财新以及官方对第二季度 PMI 数据出台。财新周五公布的数值与中国官方数据并不一致。中国国家统计署公布的五月份制造业指数为 51.9， 高于四月份公布的 51.4， 为去年十月份以来的最高数值。法新社指，财新与官方对制造业 MPI 统计数据的差异在于，财新调查主要针对的是中小型企业，而官方统计则侧重于国营大型企业。
以上是林兰的介绍。中国维权人士黄燕获准入境台湾，详情请听法广驻台北特约记者陈明峰的报道。
广东佛山的中国维权人士黄燕29号从雅加达飞抵台湾的桃园国际机场，透过台湾民间团体台湾关怀中国人权联盟协助申请，台湾官方在30号同意黄燕入境，短期安置3个月，理由是考量黄燕如果返回中国大陆有遭受迫害的疑虑。台湾陆委会表示，未来将由民间团体协助他转往第三国。陆委会副主委邱垂正表示，由于黄燕持有联合国难民证，加上他身体不适，政府基于人道考量，专案许可他入境3个月。他说，黄燕来台不是寻求政治庇护，过去也有持联合国国际难民证来台的潜力，外界不应将黄燕入境过度解读为与近期两岸情势有关。黄燕接受中央社专访时说，他在2016年底逃往香港，经由泛民主派议员协助转往泰国开刀治疗癌症，随后一年多里辗转流亡泰国与印尼之间，不断遭受审问扣留，面临签证过期被遣返的压力，直到来到台湾终于能够真正安心。至于未来的规划，黄燕说，他从事维权工作，如今能离开中国，哪怕有一点能力，都希望能继续帮助还在中国受到迫害的人们。他恳请台湾政府协助向联合国方面沟通，尽快安排他前往第三国。黄燕1970年出生于湖北的基督教家庭，因为积极传教，2003年开始遭到中共当局追捕。2004年起接触著名的维权律师高志成，声援中国家庭教会，遭到中国执法人员绑架软禁关押长达10多年。在台湾受访时，他数度泣不成声。法广特别记者陈明峰台北报道。
以上是 IHV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现在播送完了。 这里是巴黎 IHF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林兰主持的要闻解说。
听众朋友，预定于6月12日在新加坡举行美朝特金峰会日益迫近，双方高层在朝韩边界板门店、新加坡以及美国纽约三地多管齐下的筹备正在紧锣密鼓的进行。此前的一波三折戏剧性突变，令各方在最后时刻之前都未敢断言这一历史性峰会能否最终举行。周四晚间，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通报对朝磋商进展时以小时计算称，在过去72小时内美朝会谈朝向正确的方向取得进展。周五双方的磋商移到华盛顿的白宫，各方关注的一个焦点是金正恩的特使、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副委员长兼统战部部长金英泽将向特朗普转交金正恩的一封金笔信。目前对于金英哲是否亲手向特朗普转交金正恩的亲笔信还有不同的报道。如果他能见到特朗普，那将是自2000年朝鲜人民军次帅赵明禄会晤时任美国总统克林顿以来，朝鲜官员首次与美国领导人的会面。据美国白宫发布的特朗普6月1日的日程安排，特朗普当天在白宫将与国务卿蓬佩奥会面，之后飞往戴维营，日程中没有提到会见金英哲的内容，但报道预测特朗普可能会在与蓬佩奥会面之后与金英哲会面。特朗普在昨天说，他非常期待看到金正恩信中的内容。就朝美领导人之间的往来信函，法新社的报道评论说，特朗普不久之前曾发出一封给金正恩的公开信，信中言辞强烈地谴责平壤方面的明显敌意，并宣布取消预定中的新加坡特金会谈。现在又有了一封来自金正恩方面的密封的信，被视为金正恩最有力左膀右臂的朝鲜最高级别官员金英哲应该会亲手将这封亲笔信转交给特朗普。人们很难得知信中的内容，无论这封亲笔信能否做到让外界确信，重新燃起乐观预期，能否让美国减少对金正恩弃核承诺的担心，消除特金会举行的最后怀疑。但对比仅在几个月前，美朝领导人还隔空对骂、威胁，没有建立外交关系的双方，仍然靠第三方联系相比，无疑已经是继金正恩此前在平壤会晤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之后的又一大外交突破。有评论指，预定周五在白宫举行的会晤，对一些特朗普的工作人员来说，甚至都是一个意外。特朗普决定亲自会见朝鲜的特使，表现出了他希望站在这场高风险谈判行动中心的急切心情。在双方谈判的第一线，代表美国与朝鲜特使金英哲举行最高级别谈判的国务卿蓬佩奥表现出乐观。他周四晚间在纽约举行的媒体会上说，过去72小时内美朝磋商获得了很大进展，但仍然百事待举，如果双方要抓住这一改变世界的独特机会，需要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果断地做出勇敢的决定。特金会在新加坡如果能如期举行，契合将是双方谈判的核心。有分析指，去核是双方的共识，区别在于无核化的内容、方式和时间。美国的立场是完全彻底、不可逆、可核查的无核化，并且在完全契合之前不解除制裁和给予经济补偿。但相对于美国一步到位的先契合后补偿的方式，朝鲜的立场是坚持有核国家的身份，分阶段同步进行，并要求在契合过程中，国际社会包括美国在内要同时放松对朝制裁，并进行相应的补偿和经济援助。分析认为，金正恩希望抓住这次难得的机会，以契合为诱饵，把它同和平协议、朝美关系正常化以及驻韩美军的问题挂钩。双方能否在会谈中就此达成成果，目前尚难评估。就在朝美紧急磋商特金会的同时，周五韩国与朝鲜再次举行高级别会谈。会谈由韩国统一部部长赵明军以及朝鲜祖国和平统一委员会委员长李善权牵头，在板门店韩方一侧的和平之家举行。内容包括讨论朝韩板门店宣言落实的事宜，以及14日和22日分别举行军事和红十字会会谈等内容。 这是双方关系缓和以来的又一步骤。据报道，双方商定6月14日在板门店朝鲜一方举行将军级的军事会谈，讨论缓解军事紧张的问题。18日在板门店韩国一方举行体育会谈，商讨朝韩共同参加8月份亚运会的事宜。22日在朝鲜金刚山举行红十字会会谈，讨论离散家属的团聚问题。双方还将以交换文件的方式继续磋商如何合办615宣传纪念的活动。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要闻解说，由林兰编播，感谢收听。接下来请听由杨梅编播的法国报纸摘要。
听众朋友，中国股市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这是《回声报》金融版文章的标题。中国 A 股今天被纳入 MSCI 新兴国家的全球指数。MSCI 是摩登斯坦利资本国际公司所编制的证券指数。上海以及深圳股市的229种股票被纳入 MSCI 指数。虽然整个过程要分6月与9月两个阶段来完成，虽然整体股价仅占 MSCI 新兴国家指数的 0.78%， 不过专家认为在不久的将来，该比例很可能会上升至 17%， 而且纳入 MSCI 指数将为中国 A 股企业带来400亿美元的资金。除了以上有关中国的报道之外，《回声报》周五头版开篇聚焦欧美之间的贸易冲突，头版巨幅标题是特朗普向欧洲宣战。《回声报》就此议题采访了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罗伯特·阿泽维多。阿泽维多在访谈中表示支持法国总统马克龙提出的有关改革世贸组织的提议，认为该组织多年来显示运作机构性缺陷，认为改革的当务之急是有关产能过剩以及知识产权等领域。另外，就世贸组织的制裁机构，阿泽维多承认该机构由于美国拒绝更换仲裁人员而陷入僵局，倘若在未来几个月内没有任何进展，世贸组织必须寻找新的解决问题的途径。至于美国追加钢铝材料的关税是否将对欧洲钢铁行业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回声报分析指出，欧洲更加担忧的是特朗普保护政策的间接影响，因为欧洲向美国出口的钢铝材料的总数有限，而倘若世界各国出口向美国的钢材将因此而转向欧洲市场，这将对欧洲的钢铁行业产生巨大的冲击。美欧的贸易大战占据了周五各报大量的篇幅。费加罗报指出，各方都声称要极力避免的贸易大战似乎不可避免地打响了，欧洲不久将出台对策，对美国出口欧洲的牛仔裤、摩托车等产品增加关税。周五费加罗报头版关注的是被世界遗忘的也门战争。该报社的文章指出，也门战争远不是一场边缘性的战争，也门是海湾地区两大强国沙特阿拉伯与伊朗之间的争权夺势的战场，而国际社会绝不应该对此袖手旁观，而是应该吸取阿富汗战争的教训，因为在战火燃烧之下成为一片废墟的也门正在成为伊斯兰圣战主义滋生蔓延的福地，南部也门很可能会成为伊斯兰圣战的新的基地。法国解放报聚焦法国社会对肥胖者的歧视，认为今天的社会对肥胖者存有偏见，窈窕淑女一般都生活在社会的上层，而肥胖者由于经常食用垃圾食品而往往生活在社会的底层。该报社的文章指出，社会进步也意味着对肥胖者的一视同仁。人道报以及十字架报分别关注法国的退休制度改革以及移民问题。法国巴黎人报网站介绍了周四法国南部的马赛市与上海签署的一项合作协议。马赛是中国商品进入欧洲以及转向非洲市场的一大重要港口。今年1月，马赛附近的小城 Fos-sur-Mer 就与中方签署了修建轮胎厂的协议，中方投资金额为1亿欧元，预计将创设130个工作岗位。此外，中方还计划在马赛北部修建一个大型的纺织品批发商场。文章评论说，马赛正在成为中国一带一路路线上的一大重要的一站。马赛还计划在市中心修建一座中国城。马赛工商界人士周四在马赛组织了多个有关一带一路计划的讨论会，牵头举办上述讨论会的是法国前总理拉法兰。巴黎人报同时还介绍说，中国著名的意义艺术家艾薇薇的作品展览将于本月20日在马赛举行。中国大批关押维族人，这是瑞士时代报网站报道文章的标题。 该报介绍说，在中国的新疆，数万名穆斯林被关在劳教营接受再教育，他们中的反抗者则会遭受酷刑，他们不知道何时才能够获得自由。一位生活在芬兰的年轻的维族医生向《时代报》讲述了他生活在新疆的父母如何失踪的故事。先是他的母亲在去年四月份被关进劳改营，今年一月又是他的父亲，他父亲失踪之后，他没有任何有关他父母的信息，而他的父亲患有糖尿病，母亲则在被失踪之前刚刚做过手术。这名维族人不明白为何他的父母会遭到关押，因为他父亲并不做礼拜，而且还喝酒。时代报指出，中国自去年春季开始在新疆设立了劳改营。该报引述德国学者的研究数据指出，目前关押在劳改营的维族人的人数应该在20万至100万人之间，而新疆地区的总人数大约在2000万左右。听众朋友，以上的法国报纸摘要是由杨梅选播，要感谢 Luna 的技术合作，更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再会。接下来是本台的特约记者专栏节目时间，请听陈明峰主持的台北一周。
各位听好，现在是每周五一次的台北一周节目时间，今天本台台北特约记者陈明峰为大家介绍这个星期台湾的大事，欢迎您收听。明峰你好。
守备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台湾前副总统吕秀莲之前公开表达年底将参加台北市市长选举，但前天他却发表简短声明，强调和民进党道不同不相为谋，还说再见了民主党。吕秀莲难道打算和其他美丽岛世代老党员一样离开民进党吗？
这一次吕秀莲是很早就宣布打算要争取民进党内的提名来参选台北市的市长。那民进党里面另外一位有意角逐台北市长的就是现任立委姚文智，结果民进党中执会在30号做成决定，就是要征召提名姚文智来代表民进党角逐台北市的市长。所以同一天，吕秀莲在马来西亚立即发出一个声明，声明的全文是说，对于一个失去党德和党魂的政党，与其痛苦留下来不如归去，道不同不相为谋，然后他最后说拜拜民进党。这个内容虽然很简短呢，却是震撼了台湾的政坛。台湾媒体猜测吕秀莲可能打算要退党参选，那民进党内部也纷纷挽留，希望不要造成民进党的分裂。
民进党对于吕秀莲发出的声明有哪些反应？
是对于吕秀莲的这份声明，民进党的发言人蔡世应他简短的回应说，很遗憾但是尊重。那被民进党征召提名的台北市长参选人姚文智，就是透过他的办公室发表声明说，他宁可相信这不是真的，他希望吕秀莲回台之后能够改变心意。那姚文智也希望民进党内的高层可以加以慰留。那民进党的前主席姚嘉文跟吕秀莲同样都是1979年美丽岛事件的受刑人，姚嘉文就认为说，这件事对民进党当然不好，但是对吕秀莲也不好，这会让人觉得没有被提名就退党。我们如果深入来看这件事啊，当初美丽岛事件的受刑人目前大部分都逐渐失去了政治的影响力，还具有影响力的就是陈菊。对吕秀莲他们这一代来说，他们常认为现在民进党的当选者是镰刀派，意思就是当初民进党艰苦创党的时候，他们并没有参与牺牲奉献，只是现在收割成果，所以他们的不满是可以理解的。还有就是这两代之间呢，理念也有差距，比如前主席施明德也早已经退出了民进党，但如果他们这些人不甘于退居幕后而要退党参选，仍将对民进党台北市长的选情造成重大的影响。
一位台湾政治人物评论吕秀莲造成的震撼，认为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这是确指什么呢？
是说这个话的是张善政。张善政曾经担任马英九的行政院院长，但是他并非国民党籍，而是无党籍的政治人物。大约在2个星期前，张善政曾经跟吕秀莲共同发表一份声明，就是建请教育部啊，要依法聘任管中闵为台大校长。那这个事情呢，就是张善政他评论说，吕秀莲会发出这样的声明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为什么这么说呢？张善政说，从他们两人一同发表声明开始， 民进党跟吕秀莲的想法就已经分道扬镳了。他知道吕秀莲跟他一起发表声明遭受到民进党内非常大的压力，他说民进党一定是设法叫吕秀莲不要跟他一起发表声明，但是吕秀莲还是挺住了。张善政说对吕秀莲他是蛮敬佩的，所以他认为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是这个意思。
台湾的媒体对吕秀莲声明中强力批判民进党失去党德党魂有什么看法？
是，台湾的媒体分析说，吕秀莲在民进党内虽然不讨好，但是他这种不平则鸣的个性却常让外界眼睛一亮。近来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就是蔡政府请全力把管之际，吕秀莲跟张善政共同以台大校友的身份发表不是停管是停法治的声明，呼吁管中影事件的争议必须要回归法治来解决。吕秀莲这样的做法虽然是冒党内之大不韪，但是也具有抛开蓝绿之争坚持民主法治的一个指标意义。媒体分析还指出，对于台北市长选战，吕秀莲更是一路质疑民进党对台北市长柯文哲的礼让，早在三月间他就撂话不会给民进党有多余的空间做礼让，强调他会参选到底。那如今民进党决定要自提人选，不再礼让柯文哲，这个不能说跟他的强势坚持无关。台湾的媒体还指出说，民进党虽然终于提名了，但是提名过程只在上个星期六办过一场电视政见发表会，连比较彼此的民调支持度都没有，这个让吕秀莲对党内初选缺乏民主机制难以接受。所以声明里面提到说，与其痛苦留下来不如归去，这个正代表吕秀莲失望透顶。总的来说呢，在争取提名的过程当中，吕秀莲可以说隐忍很久了，如今挨到了党中央做出决定，他终于咽不下这口气，也给他自己一个振开鸟笼的机会，未来或许他更能够大鸣大放。
好的，那就谢谢民风。
谢谢索菲，谢谢各位听众。
各位听友，今天的台北一周节目到此结束。本次节目由索菲主持，再感谢吕娜的技术制作。下礼拜五的台北一周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重播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金正恩特使与美国国务卿就筹备美朝峰会的磋商取得实际进展。朝鲜代表团今天从纽约赴华盛顿向特朗普转交金正恩的信函。香格里拉亚洲安全论坛中国的扩张继续成为焦点。美国对欧盟、加拿大、墨西哥征收钢铝关税，欧盟法德作出回应。中国外长王毅与欧盟外长莫盖里尼会谈，双方同意维护世贸规则。回归非洲文物，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巴黎首次召开研讨会。冒充中领馆电话诈骗越来越猖狂，又有美国华人被骗200万美元。中国制造业五月份继续保持强劲增长，但出口形势依然严峻。中国维权人士黄燕获准入境台湾，陆委会称出于人道考虑，与两岸情势无关。人权观察呼吁中国当局对六四屠杀承担责任。六四前夕，多名中国维权人士被软禁拘押或强迫旅游。听众朋友，接下来是本台的专题节目时间。首先请听由罗拉主持的环境与发展。
各位听众，富有盛名的法国厨师迪埃里·马克思近期表示，法国社会升迁机会几乎中断，减少贫富差距也成为某些政治人物获取支持的手段。这位从困境街区成长的移民后代厨师推出了7座免费速成厨师手艺学习班，帮助贫困街区被淘汰的年轻人走出困境。法国著名厨师迪埃里·马克思可是位家喻户晓的人物，这不仅仅是因为迪埃里曾经在法国老前辈顶级厨师侯布勋等名厨的餐厅中担任主厨锻炼自己，也不是因为他分别在1988年1999年分别获得米其林一星和二星厨师的荣誉。 以及在2006年获得法国米约颁发的最佳主厨，对迪埃里精湛的厨艺多次肯定。更主要的是因为迪埃里参加了 Top Chef 节目，让他走进了法国人的千家万户。成名后的迪埃里从不掩饰自己来自贫困街区，他的祖父从波兰来法国定居，迪埃里厌倦初中课程，他开始了面包房的学徒生涯。但是迪埃里梦想游览世界，因此他参军，也参加过法国维和行动。在军队中，他开始对烹饪感兴趣。退役后，他来到巴黎20区的梅里蒙当一家餐厅做主厨。还要等到23岁，迪埃里才真正意识到对烹饪感兴趣。在巴黎开始烹饪后时间不长，他选择前往澳大利亚工作一段时间，一边旅游一边烹饪。谈及离开巴黎的初衷，迪埃里直言不讳地表示，在法国，如果你不是某人的孩子或者某人的学生，老实说很难成功。但是他肯定在贫困街区的体育兴趣班中锻炼到了自己坚强的意志，所以他买了张机票，跑到一个语言不通的国家去锻炼自己，成为一个真正的男子汉。在不同国家学习厨艺，让迪埃里烹饪技巧飞速进步，他逐渐学会如何烹饪法国顶级美食。迪埃里深知法国美食需要精心挑选食材，严格执行每一道步骤，使每种小配料都要达到完美。同样，迪埃里也兼容其他国度的烹饪技巧，他骄傲地将自己料理哲学誉为环球料理。他要表明自己对各种料理持有开放态度。在接受采访时，迪埃里提到爷爷送给他的一句忠告，工作只要你自己本身渴望愿意投入中，就必然能感到真正的成就感。30年后，迪埃里希望能够为法国社会做些事情，特别是想为那些贫困街区的年轻人做一些事情。迪埃里没有忘记自己青年时候在学习上的挫折和困扰，他深信去世界各国学习再回到法国，会带给法国社会生命力，改变法国社会的某种僵化。迪埃里首先在20区开办了一家免费厨艺速成学校，取得成功后，迪埃里决定另外开办7家同样的免费厨艺速成学校，帮助那些掉队没有文凭的青年人。他希望失业者能够像他一样走出困境。迪埃里试图用自己的例子来说服大家，更多的包容态度和努力来让自己的梦想成真。在他开设的速成厨艺学校中，失业者可以免费受培训3个月。各位听众，今天的美食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跟大家介绍法国星级厨师迪埃里马克思。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感谢 Luna 的技术合作。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
接下来请听由珍妮特主持的今日经济。
各位听众，美国征收钢铁及铝材进口关税6月1日的周五开始进入实施，而被征收的国家主要是美国的盟友国。此举导致了一场毁灭性全球经济战有一触即发的危险。这个导致欧盟、加拿大、墨西哥等国被额外征收进口钢铁 25% 的关税，以及进口铝材 10% 的关税，建造起世界经济史上及外交史上前所未有的关税攻击架构。加拿大政府是首先提出具体反击美国的国家之一，他宣布对从美国进口加拿大的166亿美元的产品征收关税。加拿大总理杜鲁多对此不满地认为，此举是美国对美加两国长期以来安全伙伴关系的冒犯。美国总统特朗普则反驳说，美国在几十年来一直在贸易领 域被剥削，这些日子已经过去了。墨西哥也表示要在不同产品上采取与美国一样的手段来报复反击。现在大家的目光就转向已经开始有口头上反击的欧洲联盟国家了。欧委会尚未提出具体的反击回应。就此问题，法国总统马克龙在美国总统的电话谈话中指出，美国的这个决定是错误而且不合法的。马克龙同样也向特朗普确认了，欧盟将会以坚定及成比例的方式来反击美国。在他们两人电话交谈之前，马克龙就公开抨击说，经济民粹主义就是战争。德国总理默克尔警告说，冲击生图将对所有人都有害。德国政府承诺说，一定会以欧盟团结来答复特朗普的美国优先。此外，欧委会主席容克也说，美国没有给我们选择的余地，我们只能告到世界贸易组织去，然后向那些来自美国的产品征收额外的关税。特朗普政府以国家安全理由打击他的盟友国，也挑起一些美国人的愤慨及不理解，甚至在特朗普所属的共和党当中也是如此。美国众议院院长共和党的保罗·瑞恩也愤怒地咆哮说，特朗普这项决定打击到美国的盟友，而在处理那些不公平的贸易上，例如解决中国的问题，我们正需要这些盟友的合作啊。美国商务部长罗斯则淡化这种可能被苛征进口强制关税国家反击报复的危险，他认为来自欧盟的进口额不到30亿美元，占了美国贸易赤字的很小部分。世界贸易组织的前秘书长拉米周五在法国电台说，他对于美国以危害国家安全理由行事，认为是完全荒诞怪异的。然后未来情况还可能更坏，因为欧盟与日本已经联合发表一项联合公报，反对美国的另一项计划，就是更加戏剧化的要苛征额外进口汽车税。他们两人也都认为，美国发动的这项苛税将导致目前多边贸易体系的消失。不过我们想想，特朗普的目的不正是要抛弃多边，追求单边协议吗？国际贸易基金的总裁拉加德昨天在七国财长会议也谴责说，这是质疑几十年来世界贸易建立在信任与合作基础上的运转方式。我们也再来想想，而特朗普不就是怀疑世界其他国家，尤其是中国，吃定了美国，让美国的贸易到处吃亏吗？看来拉加德所说的这种国际信任的确需要重新定义和评估。总之，纵观美国钢铝额外关税所带来的经济冲击力度相对的是有限的，但目前最大的风险是随着报复及反报复的升级，将可能使全球贸易秩序大乱。各位听众，以上节目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接下来请听由罗拉主持的环境与发展。
各位听众，澳大利亚的大堡礁位于南半球，是世界上最大最长的珊瑚礁群，在1981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需要保护的世界遗产名录。但是随着海水水温上升以及海水酸度增加，导致大堡礁出现史无前例的迅速白化危机，目前已经有三分之二的珊瑚礁遭到破坏。澳大利亚政府于4月29日宣布投资5亿澳元拯救大堡礁。位于澳大利亚东部的大堡礁近年面临珊瑚大面积白化危机史无前例。根据科学家们的调查显示，有至少三分之二的珊瑚遭到破坏。大堡礁的总面积为34万8000平方公里，位于澳大利亚东北部海岸，有着世界上最大的珊瑚礁群，包括400种珊瑚、150种鱼类和4000多种软体动物生存在大堡礁中。 在1981年，大堡礁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需要保护的世界遗产名录。但是随着海水温度上升和海水酸性加大，珊瑚白化现象是珊瑚与其共存的海葵死亡，仅剩下的珊瑚虫和白色骨骼现象，这也就是让珊瑚及其体内的共生藻感到压力，让珊瑚提供大部分的氧气和营养来源，共生存的珊瑚虫离开。澳大利亚大堡礁珊瑚白化现象日趋严重。澳大利亚 AFC 研究中心的科学家们近年对8000公里内将近800种珊瑚礁现状进行了调查。科学家们发现，大堡礁珊瑚白化危机频及 1.5 千公里的范围的珊瑚，也就是大约 35% 的珊瑚出现已经死亡或者正在死亡现象。此次珊瑚白化主要集中在大堡礁的东部，而去年珊瑚白化主要集中在北部。现在大堡礁南部的珊瑚还没有受到珊瑚白化的影响，而且专家们担心两次白化事件发生的地点很接近，这将使珊瑚很难有机会完全恢复。澳大利亚的科学家们指出，自从1988年以来，大堡礁已经经历了四次大面积珊瑚白化现象，而且每次珊瑚白化时间越来越缩短，目前的情况更加糟糕。而且相关的科学家们警告，大堡礁珊瑚恢复生机需要大约十年或者更长时间。不过对于那些已经死亡的最大或者最老的珊瑚群来说，恢复生机要花费更长的时间。如何控制珊瑚白化死亡现象？科学家们呼吁各国政府应当紧急行动起来，解决气候变暖问题，就是世界各国越早对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采取控制行动，世界各国越早从化石燃料转向可再生燃料，对环境和大堡礁的珊瑚来说都有更好的未来。另外，科学家们分析指出，大面积珊瑚白化现象以及海水升温导致珊瑚白化以前是伴随着厄尔尼诺现象出现，可是近期这几次珊瑚白化现象没有受到厄尔尼诺气候现象的影响。如果正常环境得以恢复，珊瑚会恢复生长，但是这需要数十年的时间。如果海水生存环境继续恶化，珊瑚生长的压力持续增加，珊瑚就会完全死亡，无法挽回。大家知道，人类过多生产活动导致气候变化，让珊瑚白化情况更加严重。这主要是因为大洋将地球上 93% 的热量吸收的原因。海水温度上升以及酸度增加，导致澳大利亚东北部世界上最大的珊瑚礁群遭受史无前例的白化危机。在今年5月，澳大利亚政府计划投资大笔资金来拯救大堡礁。具体的情况是，澳大利亚政府计划投资5亿澳元保护大堡礁。澳大利亚环境部长富莱登伯格表示，这是澳大利亚政府有史以来为保护大堡礁做出的最重要的投资，也就是将资金用于改善水质、控制珊瑚杀手、籍贯海星的繁殖、培育能够适应更高水温的珊瑚种类。澳大利亚环境部长表示，澳大利亚政府投资的一部分资金将用于农业生产，主要敦促农民减少投入大堡礁海域的农药等有害化学物质，另外一部分资金用来加强澳大利亚的环保和减排。在今年1月，澳大利亚政府为未来十年保护大堡礁已经拨发了200万澳元。大家知道，澳大利亚非常依靠石油化工能源，又因为澳大利亚 地广人稀，因此澳大利亚被认为是世界上平均每人污染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堪培拉政府已经决定，与2005年相比，到2030年，澳大利亚要减少温室气体排放 26% 到 28%。另外，澳大利亚经济部长强调，大堡礁为澳大利亚每年创造了 6.4 万个工作岗位，估值为560亿澳元，而且每年吸引游客超过200万人。保护大堡礁也是保护澳大利亚人未来工作岗位。大堡礁属于人类社会的自然瑰宝，澳大利亚环保人士对政府拨款保护大堡礁表示欢迎。环保人士指出，澳大利亚政府没有为该国减少温室气体做出足够的投资，而且澳大利亚政府还继续投资世界上最大的煤炭开采基地，这与环保和减排背道而驰。近期出现的气候变迁也让世界其他著名的旅游景点面临消失的危险，如复活节岛上的巨人石像等。属于智利的复活节小岛位于南太平洋的波利尼亚群岛的最东边，距智利本土3600多公里。提起复活节岛，大家就会想到矗立在岛上的600多尊巨人石像。石像的造型之奇特的确令人赞叹，但是因为过度捕捞以及旅游观光业的兴起，每年有6万游客到访，也带入了侵略性物质，特别是海水的日益酸化以及气候变暖等因素，让复活节岛的海岸受到侵蚀以及海水不断上升的威胁，也威胁到复活节岛上的巨人雕像。另外，美国自然女神雕像也受到气候变化的威胁，就是美国最近几年遭受暴风袭击的次数更加频繁，强度不断增加，威胁到自由女神雕像。仅在2012年的一次桑迪飓风袭击中，就损害了自由女神雕像周边的基础建设。为了保护珊瑚礁和海水，美国夏威夷首度通过了禁止销售部分防晒霜的议案。美国夏威夷州的议会5月通过了议案，禁止没有处方的机构或者个人销售或者持有特定化学成分的防晒霜，以便保护当地的珊瑚礁。这项法案将从2021年1月1日开始执行，届时夏威夷将成为美国首个禁止销售防晒霜的州。此前研究显示，防晒霜中普遍含有的化学物质二苯甲酮和桂皮酸盐会减少紫外线对人体的伤害，但是这些化学元素对海洋生物有害，而且游泳人或者冲浪选手、潜水人等涂抹上防晒霜进入海水，让这些化学元素也融入海水中，也会侵入幼小的珊瑚中，导致珊瑚漂白。 此前，美国环境污染与毒物理学杂志二月曾刊登的调查显示，每年总计有 1.4 万吨防晒霜进入了全球的珊瑚礁中，而且已经测出在夏威夷岛附近的海洋和阿黑基努自然保护区中出现高含量的化学物质二氧甲酮，这对珊瑚和海洋生物特别有害。另外，一些国家已经建议少给儿童使用含有二氧甲酮的防晒霜。各位听众，今天的环境与发展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跟大家介绍澳大利亚政府投资5亿澳元拯救人类共同遗产大堡礁。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感谢与你的技术合作，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最后一次重播新闻内容提要。金正恩特使与美国国务卿就筹备美朝峰会的磋商取得实际进展。朝鲜代表团今天从纽约赴华盛顿向特朗普转交金正恩的信函。香格里拉亚洲安全论坛，中国的扩张继续成为焦点。美国对欧盟、加拿大、墨西哥征收钢铝关税，欧盟法德作出回应。中国外长王毅与欧盟外长莫盖里尼会谈，双方同意维护世贸规则。回归非洲文物，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巴黎首次召开研讨会。冒充中领馆，电话诈骗越来越猖狂，又有美国华人被骗200万美元。中国制造业五月份继续保持强劲增长，但出口形势依然严峻。中国维权人士黄燕获准入境台湾，陆委会称这是出于人道考虑，与两岸情势无关。人道观察呼吁中国当局对六四屠杀承担责任。六四前夕，多名中国维权人士被软禁、拘押或强迫旅游。听众朋友，本台今天对亚洲地区的第二节中文华语播音到此即将结束。本次节目是由林兰主持，古丽的新闻主播，感谢丽娜的技术合作，也感谢各位的重视收听。在节目的最后，将为您播出一首法语歌曲，由演唱组特邀演唱的歌曲歌名是 Skelung Sam。 本次节目将随着歌曲的结束而全部结束。听众朋友们，下次节目再见。
J'aurais préféré pour toi juste inverser le cours des choses. J'aurais aimé.
Et toi?
Une main tendue, une rose.
J'aurais aimé de toi la certitude d'un geste. Simplement quand ça ne va pas, ne pas se fuir comme la peste.
Ils en étaient déboussolés de voir que l'on tenait quand même. Et nous les premiers étonnés de récolter ce que l'on sème. Ce que l'on sème.
J'aurais préféré, ma foi, éviter nos sombres démences. Et maintes fois, oublier partir en vacances. En vacances de toi, mais comme l'amitié nous rattrape à chaque fois. Autant tenir quand ça dérape.
Ils en étaient déboussolés de voir que l'on tenait quand même. Et nous les premiers étonnés de récolter ce que l'on sème. Ce que l'on sèmece que l'on sème. J'aurais bien voulu, tu sais, tenir le cap, sauver les murs, courir sans m'arrêter, ne pas frissonner sous l'armure.
Et j'aurais voulu, tu sais, la longue traversée tranquille. J'aurais même imaginé ne jamais atteindre une rive.
Ils en étaient déboussolés de voir que l'on tenait quand même. Et nous les premiers étonnés de récolter ce que l'on sèmece que l'on sème, ce que l'on sème.
J'aurais aimé, tu sais, éviter nos fausses mesures. J'aurais même préféré
de nous une lettre d'injure.
J'aurais voulu parfois, oui, t'étrangler aux quatre vents, te serrer dans mes bras. Ah ça, je l'ai voulu souvent. Ils en étaient déboussolés de voir que l'on tenait quand même. Et les premiers s'étonnaient de récolter ce que l'on sème. Ils en étaient déboussolés de voir que l'on tenait quand même. Et les premiers s'étonnaient de récolter ce que l'on sème. Ce que l'on sème. Ce que l'on sème. Ce que l'on sème. Ce que l'on sème.
除去从法广网站收听本台中文节目，您还可以使用应用程序 Pure Radio 收听法广，也可以通过亚洲七号卫星 AsiaSat 7收听法广两次中文节目。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节目每天两次播音的时间分别为：第一次播音，北京时间早上6点到7点；第二次播音，北京时间19点到20点。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节目，欢迎大家收听。